来 K 源面对面播客，听 K 源的 K 源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K 源面对面播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Rust FS 的创始人凯哥，凯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李文凯，目前做了一款开源的对象存储，然后叫 Rust FS， 很高兴认识大家。
哎，凯哥，你是进入这一行业就从事这个对象存储吗？
不是，实际上我在最早的时候呢，做了 PAP CMS 的开源，那就比较古老了 ，Discard 的一些开源。后来呢，一直在做 PHP，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语言，然后做了一些 PHP 相关的一些工作吧。然后后来进入到一些公司里面来去做技术顾问和技术总监，然后后来又转型到了教育职 IT 职业教育这个赛道，然后再做的存储。
大概是什么时间段开始接触这个存储？
比较早了。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我们接触的产品有 Fast DFS，然后阿里云的 OSS、AWS S3，然后还有新浪上面的一些存储，然后接触的比较多。真正的就是开始做存储开发的话，是2017年和2018年，然后开始真正的接触存储开发。
那会儿就是做 MIRO 吗？
那会儿还不是做 MIRO，那会儿的话在看 HDFS 这一块。
大数据火了那一波，
对，那阵大数据火的时候。
然后你是怎么转到 MIRO 这一块？
其实是一些工作方面的原因，我在工作的时候呢，需要经常对于开源情报来进行分析。对开源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析到各个开源的一些分支，我们有一个脑图，这个脑图呢，对整个开源行业来进行了一个分类。通过这开源分类当中啊，我们呢会关注到哪些产品增长比较快，并且呢关注到哪些产品对用户比较有价值。然后呢，我们在做整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引进一些开源产品，然后来在做 IT 职业教育的时候，为学生来去讲对应的一些技术，这么来了解到的 MINIO。
你因为是 MIRO 的缘故，所以你对这个对象存储就非常了解了，然后后面就做了这个 Rust FS，对吧？
我对 MINIO 比较熟悉，然后呢，是从了解开源情报开始的。
开源情报。
对，开源情报，我们工作当中需要对开源来进行分析和统计，对开源的一些内容来进行分析统计，知道哪个开源项目比较被开发者喜欢，然后我们在整个日常的整个教学大纲设计当中，其实就需要使用到对那些开源技术的引进。
那你们是自己做了一个系统吗？
对，当时我们内部有一个爬虫系统，专门会去爬各方面的四大增长情况，然后呢，还有用户的类似于 issue 的发表啊，然后还有它的 PR 的合并速度啊，还有整个中国国内的中文媒体上面的一些用户的讨论的一些情况。
这个主要是爬 GitHub 上的数据，对吧？
对，主要是爬 GitHub 上面的数据，然后还有结合中文媒体的一些讨论情况，还有招聘市场上面的一些数据。
所以这个过程中，你们发现 MIRO 这个产品它这个需求量还挺大，用户挺多，对吧？
对，是的。
我看这个 RustFS 官网上写的是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分布式对象存储。这个我之前还跟你聊，我说"最"这种词，因为在国内过不去，尤其在这个广告法上面，其实很多公司，尤其在官网上，它会避免出现这个词。比如说别人举报的话，你工商局那块就很麻烦。但是你说没问题，我们就是最快，而且我有数据支撑。这块你是有哪些数据支撑呢？
其实我们的数据来源还是挺多的。目前呢，按照广告法上面的要求的话，要证明你有对应的一个数据支撑，然后呢，你就可以来证明你是增长最快的嘛。首先第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从2025年的7月2日开始开源，然后呢，到现在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到1月2号、1月3号，也就半年的时间。目前我们 GitHub 四大已经超过了19000个。在同等的所有的开源存储里面，没有哪一个存储的 STAR 数的增长速度比我们快，所以呢，这是有强有力的数据支撑的。然后呢，第二块呢，其实是来自于全球用户的一些搜索情况、搜索习惯。此外呢，还有我们统计到的全球的检查版本号、检查版本更新的这么一个接口情况。然后呢，目前RustFS 在全球已经有超过20万台服务器的安装了，所以说呢，基于这些数据的话，我们算了一下，20万台服务器接近于，三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了。 两周的服务器的话，所以说我们基于这几块数据的话，都能证明我们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对象存储。
因为你对对象存储也很了解 ，MIIO 其实它是 KNG 对象存储这块可以说是顶级的这种玩家 ，Docker Image 下载呀、Star 啊，你看 Star 接近60K， Docker Image 接近10亿。那它本来就是开源的，那为什么要重复造轮子呢？
其实这是对于我们对于情报的一些判断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可能还是个人稍微有一点点情怀。第一个原因呢是说是情报上面的判断哈。Minio 在2019年其实他就把他的 console 公司改成了 AGPL， 紧接着呢，他在2021年呢，他把他的整个产品全都改成了 AGPL 许可证。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全球现在对象存储越来越成为下一代存储的标准了。所以呢，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想着再去做点什么事情，折腾点什么事情吧。一次游泳的时候就想，那全世界用 Rust 重写一切都这么热闹，然后那我用 Rust 重写一个对象存储吧。于是呢，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用 Rust 把Minio 然后的一些核心功能和对象存储一些核心功能然后呢进行实现，然后呢从2023年开始组织队伍，然后呢2024年呢开始正式开始做这个事儿的。
大概什么时间都开始写代码？
2023年12月份，然后开始做的一些架构设计，然后开始写的一些小代码小 demo， 然后呢正式的代码是2024年2月份写下的第一行代码，这正式可用的代码。
所以就是从2023年到2024年2月份之前，其实做了好多准备工作。
其实做了很多准备。
你为什么选择 Rust？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些问题吧。比如说，早些年我在做 PHP 的时候，我看到一些 Go 的特点之后，就觉得 Go 的话，它可能在中国国内哈会取代掉 PHP。果真就是一语成谶了哈。然后呢，这是一块。第二块呢，我当时了解到 Rust 的时候呢，其实了解挺早的，2021年、2022年其实就了解到了。了解到了之后呢，我觉得它能解决了全世界一些主流的语言，像 C++ 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它确实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了，大概率的解决了 C 和 C++ 的一些指针啊，一些内存溢出的问题。然后呢，并且它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其实我们普通人在去寻找机会的时候，也是需要去赌一下下一代的语言技术是什么，下一代的发展机会是什么。所以呢，我在当时选了 Rust 这么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语言，然后基于这一个特点吧，然后也是在赌下一代机会。
是当初你选择了语言之后然后找团队，还是说找完团队大家一致决定用 Rust 语言？
选好语言找的团队，
所以说团队的人基本上对这个 Rust 比较了解了。
有些小伙伴其实是从 Go 语言啊，是从 PHP 啊，是从前端很多语言转过来的，慢慢的在学习，然后呢逐渐也就对 Rust 熟悉了。
那当初从组建团队之后然后开始写代码，那时候从第一天，也就是我们说 Day One， 你就决定要开源吗？
对，其实第一天就决定开源，并且第一天就决定要去做全球化。
为什么选择开源？
首先其实开源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原因吧。第一，我觉得开源其实是慈善和信息主权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做了开源之后，实际上你是帮助很多一些贫穷的国家，一些信息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然后呢让他们的 IT 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第二块呢，就是关于IT 主权吧。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欧洲、中国，其实日本，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云计算方面的一些要求。而呢，用对象存储，存储是个基础设施，它可以来把数据部署到本地，来实现自己的数据主权。所以我觉得开源这个赛道的话，正好能够满足这两点。此外，就是从一些商业上面的考虑吧，我觉得开源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来获得全球用户信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刚才也提到了开源商业这一块，你也知道开源本来商业就挺难。你们比如上一个时代，原始时代，其实有好多这种开源项目，大家开源了，好多开源项目背后是公司，大家也去做这种商业化。但是呢，这几年效果都不是特别好，有的公司可能也活得比较挣扎。原因呢，肯定是一方面是开源， 第二方面就是选的这个许可证，有些许可证它对这个商业其实不是特别友好，比如说 RustF 选择的 Apache 2.0， 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商业友好。对这个商业友好是指说对别人友好，对自己不友好。就为什么 RustFS 要选择 Apache 2.0 这种 license 呢？
首先，其实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吧，你其实选择 AGPL 2.0， 就是以中国市场和欠发达市场啊，以及一些中东啊，然后一些地区的市场，其实你的这个许可证改成 AGPL V3.0 之后，依然对他们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然后呢，甚至有些包括发达国家的地区哈，他们其实也无所谓这个许可证，悄悄的用嘛，你把我也没办法。所以说呢，与其通过许可证来去限制别人，还不如大大方方的，然后呢咱们就把阿帕奇 2.0 这个更包容的许可证吧，然后呢给到用户，让他们更放心的集成到他们的产品当中。然后呢，我们整体上在开源商业化上面，我们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期呢，我们追求的是开源生态的繁荣，然后呢而不是通过许可证来去设卡，给用户造成很大的麻烦。并且我们目前团队达成的一致哈，其实就是长期使用友好的开源协议来帮助用户来使用这个产品。
也就是说，从你的认知或从团队整体的认知来讲，那我这个 license 不管怎么选，他该遵从的还遵从，不遵从的还不遵从，就该白嫖的还白嫖，不白嫖的他就掏钱了，对吧？
是的。
那就是说在 license 这块其实没有花太大精力，以后是想从其他方面来做这个商业化。
是的。
那 RustFS 现在商业化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路径或者一些思路？
我们路径还是考虑的非常清晰的，因为整个存储市场的话跟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分布其实是很像的，它也分成头部、腰部和脚部嘛，对吧？也就是底部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实际上头部的用户的话，最最头部的这些用户的话，他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选择纯开源的一个产品，他们可能会更多的购买一些商业化的产品，像我们说戴尔 EMC 啊，然后呢包括日立啊，包括全球领先的最近拿到大笔融资的 Versa Data，然后这样一些公司的产品的话，他们整体的企业级特性会更明显一些，并且呢它的这个性能还有包括对英伟达网络支持，对 AI 的一些支持，以及对 AI 记忆的一些支持，他们的这些整体能力的话是非常非常强的。并且呢企业级在这一块采购的时候呢，他们更担心的是我的 GPU 能不能够把它给吃满，他们是担心这块问题，而不是 担心几个亿的存储成本的采购啊，头部客户根本不是不关心这一块。并且头部客户的话，首先他就是要选的是全球顶尖的最最顶尖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呢头部客户其实我们在整个商业化的选择上面其实我们是放弃了，我阶段性放弃了。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实际上有很多用户他的数据存储规模并不是很大，这样的用户呢在整个全球最少有上千万家这样的客户，其实他们对整个存储需求，他们只是要我满足现在的存储需求就可以了。这样的企业呢，像整个美国、中国、德国、欧洲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然后包括日本这样一些国家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用户。但是呢他们会成长起来，像欧洲和北美的用户的话，你即使是开源的，他们每年都会给开源软件给技术服务的预算，然后呢这个技术服务的预算只要我们覆盖的企业够多，光指这些技术服务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活得很好。在第三块呢，其实我们是考虑的是开源发展上面哈，我们考虑的呢是通过一些包括开源的应用市场，然后呢通过兼容英伟达的 DPU， 通过下一代的 RustFS 的升级来满足，也就是我们说腰部客户的这样一些需求。然后他可以通过一些应用市场把我们那些插件加载进来，然后他们都是很愿意付费的。并且呢如果你能提升它的性能，他不用买 Versa Data 花几千万然后购买这样非常几个亿来去购买非常昂贵的存储，它可能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就可以实现 DPU 的发现，实现 RDMA 网络的支持，就可以来实现它的高性能的存储。所以说我们的整个步骤其实是这么来考虑的商业化。
也就是说其实 RustFS 从你的角度来讲，它的这个客户画像已经非常明确了，头部肯定不是，那就是腰部。腰部客户他还有个需求，就是他对 AI 这一块有着强烈的这种 AI 需求，对吧？
对，他对高性能上面有强烈的需求，有些客户是的。
那是不是说 RustFS 我们说它虽然是一个对象存储，但其实它可能更像是下一代的对象存储系统，它和上一代还不太一样，
是的，我们在整个设计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下一代在做设计。上一代对象存储其实整体上面都是以 HTTP 协议为主嘛，来实现 S3 的一些特性嘛。但是呢，下一代存储的话，我们觉得首先它要支持 RDMA 网络，然后呢，它要支持 DPU， 然后它要将 CPU 的上下文的切换负载全都交给 DPU 来去发现。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的话，我们觉得很多企业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可以帮助很多企业在 IO 上面提升非常非常高的效率，并且帮这些企业来降低存储成本。
这部分是说对象存储它本身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还是说就 RustFS 认识到了这一点，往这个方向去再走？
目前的话，因为做开源对象存储的全球能做得好的就这么几家嘛，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话，我们觉得下一代的数据中心是由英伟达进行引导的。英伟达主导了下一代方向的话，我们觉得下一代的增长趋势就是朝这个方向在发展。所以呢，我们根据全球化的趋势的话，技术方向的话来做主动的调整。我们想引导 RustFS 成为下一代对象存储的新标准。
这个还挺远大，实现起来难不难？
肯定木漫漫其修远兮嘛，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代不行两代干。
你其实前面也提到了 RustFS 从 Day One 的时候就想到那两个点，第一开源，第二个全球化。那全球化也就意味着要出海嘛。
对，
关于出海这块 RustFS 有没有一些动作，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想法？
其实我们整体上面是这么考虑的，软件呢，特别是基础软件，它天生就是全球化的，代码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呢，我们整体上面在做开源的时候呢，其实坚持在输出，优先输出英文的文档，并且呢坚持使用英文来进行交流。此外呢，我们坚持呢对所有中国用户发的中文的issue全都翻译成英文了。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的issue上面的全都是英文的这么一个表达，这是一个哈。首先咱们要做国际化，第一件事情首先是拥抱别人的语言，拥抱别人的文化。其实这一块呢，咱们中国的用户虽然很多，但是呢实际上在话语权上面呢目前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社区运营上面的话也是在偏向于 Hack News 啊，然后 Reddit 呀、这样一些平台来进行国际化的发声。此外呢，我们也在做一些真实社交，像 LinkedIn 上面，然后我们一些人会注册成为 LinkedIn 上面的一些认证会员，然后提升国际用户对我们的一些信任情况。
听起来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代码别放 GitHub 上，因为 GitHub 是全球化。第二个呢就是媒体矩阵，你刚才也提了，其实国内可能用的是比如说可能微信啊，对吧，其他好像当然国外可能用的比如说就你说 Twitter 啊、领英啊，还就是大媒体矩阵，目前为止是做这些操作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这种做起来现在有效果吗？
现在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从国际上的用户的付费情况来讲的话，像现在德国美国，然后现在已经有了像我们开源购买商业技术支持的这么一些用户，还是非常明显的。
也就是说 RustFS 现在虽然团队没有走出去，但是已经有了国际客户，而且是付费客户。
对，是的。
啊，这个太厉害了。
谢谢谢谢谢谢小马哥。
最开始其实提到了你想的就是采用 Apache 2.0 开源，其实是想让更多国家更多用户去把这个产品来用起来。
嗯，
这个过程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老是提这个白嫖，说白了就是说大家用开源，可能包括国内也是，国外也是，很多用户个人用也用，当然有些企业其实中小企业他也在用，他用这个过程他不会去付费，那很多人就认为他这是白嫖。那这个你如何看待这种开源白嫖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没有人来白嫖的话，说明这个项目没有价值。早期的免费用户呢，通过使用啊、反馈啊、bug 呀、甚至点一个 star 做个 fork，其实这些都是在为项目在做背书，包括很多白帽子以及安全团队开源之后全面的审计你，甚至你出了一些 CVE 的一些安全公告，其实呢这都是让国际用户来信任你的一个方式。并且呢很多付费客户呢都是从白嫖开始转化成忠实付费的。我觉得白嫖付费的话，这个情况可能是在可能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可能是稍微复杂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在一些国际化的公司哈，他们整个 ESG 的建设当中，其中就有一项必须要保障自己的软件供应链安全。所以呢很多国际化的跨国公司他们是愿意为开源软件来支付技术服务费的，并且每年都会给一些费用。 给一些费用之后呢，就可以让开源软件活下来，并且保证它的软件供应安全。目前呢，我觉得中国在这一块就是更好的回馈于开源软件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一些大企业在 ESG 建设上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其实 RustF 你也说了，它 STAR 涨很快， ECU PR 涨得都非常非常快，因为受 MIO 这个影响，好多人也提 RustFS 你当下选择的是 Apache 2.0 这个协议，那将来比如说你发展两年三年，你足够强大了之后，或者你的商业化目标可能更伟大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走 MIO 这条路，切功能啊，给 license 呀，闭源呐、有没有想过这种？
其实 RustFS 呢，关于这个问题内部讨论了很多，我们目前内部呢是坚持着一些年吧，然后还是要坚持用 Apache 协议，并且是坚持来去通过更友好的商业许可证吧，来让用户更放心的使用。另外呢，也就是开源它其实不等于慈善，健康的商业模式呢才能反哺开源。我们现在呢在商业模式设计上面呢，其实在之前讲到了，我们核心代码呢是坚持长期开源的。第二个呢，我们也肯定会去做企业版来进行收费。此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个应用市场，通过应用市场呢来进行收费。通过这三个点的话来进行收费的话，只要是开源覆盖的足够广，然后呢一个阿帕奇的许可证能够让我们很好的活下来，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必要和没有任何动力来去修改许可证的。除非一点，除非这个事情你活都活不下去了，就是你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有可能哈会适当的收紧一下许可证。但是我觉得我们以我们团队的一个特点的话，我们也会选择一个非常非常开源宽松的许可证来让用户使用。但是像一些大企业，比如说你大企业本身就赚钱了嘛，并且还很赚钱嘛，然后呢有可能我们会对这些企业有些限制，但是对中小型企业还有对个人开发者整体上面都会变得友好的。
那 RustFS 从2025年7月2号开源到今天，你也提了19K STAR， 这个发展有没有超出你们的预期？
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
那有没有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压力？
压力还是很大的。用户对于这一块的，比如说经常催我们来去修改 bug 呀，经常催我们尽快完善功能啊。然后呢，甚至有些用户会提出很多一些新的特征啊，然后要求我们修改文档啊。用户他是很着急的，他希望 Minio 这边已经没法用了之后，他是希望 RustFS 尽快达到生产可用的一个情况的，对我们来说压力非常大。
这里面的压力有一方面是不是来自于 CVE？ 因为我知道最近就是国际白帽子组织给 RustFS 提了几个 CVE 嘛，那这会儿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我们对这一块压力确实是挺大的。首先，其中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些 CVE 哈。然后有些客户甚至有些用户甚至觉得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啊？首先我澄清一下，我们肯定没有这种恶意的嫌疑，因为你的代码开放出来之后，全世界的安全组织，特别是你一个高斯大的一个开源项目，国际化的开源组织都会审计，并且，你做一些隐性的操作的话，他们都能发现。我们没有必要去做一些这么明显的安全漏洞攻击行为，这是我们没有任何倾向性。然后呢，第二个呢，确实是 CVE 的话，对于修改安全漏洞的紧急和必要性很高，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我倒是想法和你不太一样啊，我感觉任何 CVE 都是好的，只要是有 CVE， 说明大家都在关注你，把你提升这个项目。为什么国内有好多项目，有些是闭源项目和商业产品，它从来不发这个安全公告？它不发不代表它没有，是因为它没有发现。就跟好多人，你不去医院体检，你永远不知道你体检异常，但是那个问题它就永远存在。你说它产品安全吗？它不一定。所以我感觉其实开源有一个更好的点就是这样，因为你放出去了，别人看到，大家帮你发现了很多问题，发现安全，我觉得还挺好，是帮你的加固。那是不是后面有好多精力放到这个 CVE 这一块了？
我们整个团队确定的是 CVE 是最高优先处理级别。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发现了一个 TopInt 编码的隐患，当时非常紧张。我们第一时间选择了公开透明的发布公告并修复，并且呢，我们意识到开源不仅仅是写代码，更关心的是责任和危机公关，让整个全世界的开源组织和用户信任你。
挺好，你讲的正好。我这对国内用户嘛，他一看了 CV 就觉得你不安全，怎么写这玩意儿？
是的，国内会这么想。
那从23年开始想做到24年开始写代码，今年已经25年过去了，26年开始了。这段时间其实也算是创业，基于科研项目去创业，这块有没有一些感想？
其实还挺多的吧，更多的是有人说，哎呀，你一讲感想的时候，就是感谢谁啊？首先啊，确实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半夜孤独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也确实是一个人想喝点闷酒，然后呢，很多时候做这个东西没天没白天没黑夜的，有的时候孩子上学写代码写到凌晨3、4点，孩子上学都是老婆送的娃去上学，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最多的还是来自于感谢家人的支持吧。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你家里的后方不稳，什么事儿都干不成。所以说哈，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创业第一件事情是。找一个好老婆，搞定大后方，然后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吧。第二点感想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好的团队，特别是你采用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够包容很多人的不同的观点，能够包容很多伙伴的不同的意见，然后呢，他们给你的一些想法和需要的话，你第一时间去满足团队和伙伴的需要，而不是以自己为主观的想法，觉得。你是项目的发起人，然后你就觉得可以命令大家或者怎么样？其实这是不对的。其实你只是一个搭起台子的人，唱戏的是大家伙儿，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大家伙儿共同的事儿，甚至呢是全球开源爱好者的事儿。我是这么想这个事儿吧，你得有一个好的团队、好的家人、好的大后方来支持你啊。
现在这个团队是分布式团队，对吧？
对，目前是一个分布式团队。
创业难吗？
挺难的，这真的特别难啊。有的时候都想半夜觉都睡不好，半夜起夜的时候都得回几个医生。
然后你还选择了以开源项目为基础创业，
对，
难上加难。
是难上加难啊。
对开源，其实你有好多年的这个经验啊。其实有一个点。其实你也知道，国内好多项目，他会捐给基金会。那你对基金会怎么看？然后 Rust FS 是否有这种计划？
目前我们还需要再发展一段时间，再决定到底是捐给基金会实现完全中立的治理，然后还是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呢？我们目前内部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呢，捐给基金会呢，其实有一点不太好。我们其实是内部呢是想把这个商业化收入的10%拿出来，然后呢做成全球开源爱好者的一个救助基金。我们想做一个自己的基金，如果说 Rust FS 最后挣钱了的话，我们也想为社会贡献一点力量。
你的意思是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去做 sponsor，对一些优秀的项目或者科研贡献者，给他们一些 sponsor。
对，甚至对我们有过贡献的一些开源爱好者，如果他遇到一些困难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我们去捐助他和帮助他。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中国逐渐要发展强大的话，其实也需要给全世界看到自己的姿态。中国的开源爱好者目前要得到全世界的尊重的话，也需要不断的来去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然后来帮助全世界变得更好。可能我还是有一点点理想主义色彩吧。
就比如刚才你讲的这些点，就是要做将来可能商业化成功了，我要去成立一个基金会去赞助一些科研项目。这个团队内部达成共识了吗？
早期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是认可这件事情的。
团队成员都是有，大家都有科研经验吗？
对，绝大多数人都有。
那现在大家都是在集中精力搞这一个 Rust FS，那现在 Rust FS 大概到了一个什么阶段？
如果以 GA 版为成功标准的话，我们现在整体的进展已经到了90%、92%这么一个程度。
那相比于 MIL，它整个这个功能上大概还有哪些差别？
我觉得功能性上面有些地方功能性我们比 MINIO 要强，有些功能呢我们还是比它弱一些的。比如说它有个功能我们觉得做得非常好，像 Kubernetes 的 operator 这一块的话，我们整体上面就做得比较慢， 但是呢，像一些内存使用来实现缓存功能哈，这块我们又做的比它更好一些啊。
好，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 AI 这块，因为现在这个话题绕不过去嘛。你在前面其实也提了 RustFS， 其实作为下一代分布式对象存储，它就是要适配 AI， 你刚才说的 GPU 也好 TPU 也好。那 RustFS 目前有没有采用 AI 去写一些代码？因为 AI coding 现在也很多了嘛，那有没有用 AI coding 去加速 RustFS 这个研发？
实话实说啊，肯定会做这样一些事情，并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ISO 上面以及 PR 上面，我们默认开通了 Kubernetes。我们在审计代码的时候其实就会用 Kubernetes 来去进行代码审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一些小功能上面啊，一些小功能上面呢，我们会来去找那个 CC 啊，来去问一些它的设计思路，或者哪个地方呢有安全隐患，直接用 AI 来去检查我们的一些安全隐患，它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我们会使用到对应的一些 AI 工具来提升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和安全水平，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针对这个 AI 时代 RustFS， 根据你前面的讲述，它不应该叫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分布式对象存储系统，它应该叫 AI 时代的分布式对象存储系统。那在 AI 时代分布式对象存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其实是这么几个考虑哈，中间有几个点其实不是专门做技术的人，甚至不是专门做技术投资的理解不了。其实现在 AI 呢，它呈现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网络化现在全面在支持 RDMA 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存储侧呢，它是全面在支持 DPU 模块，也就是说是由数据处理单元来去做数据加速上面的一些功能。然后呢，第三个呢，呈现了一些边缘化的一些特征。我们就是在讲，比如说很多用户他在一些边缘网关上面，一些边缘节点上面，然后来去进行 AI 加速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用 Rust， 用 Linux 这样来做一些边缘网关。所以呢 RustFS 呢在这一块支持会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 DPU 这一块，就是刚刚讲到的 RustFS 呢，其实下一代的 RustFS 会默认来去识别和发现 RDMA 网络和来发现 DPU 模块，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一块直接来帮助用户来进行提速，大概是这样一个理解吧。
哎，这种是不是需要软硬件同时结合？
对，需要软硬件同时结合啊，来提升 AI 能力。
这会儿是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对吧？包括业界也好，包括团队也好，大家认为啊，将来就往这个方向去走。
是的，目前整个英伟达其实领导了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建设。英伟达的整个建设的计划当中，你可以看一下英伟达的发布会，还有英伟达当中的一些协议对 S3 的支持。其实整个英伟达已经在朝这一块全面的在做转向，团队内部也认可这个领域。
那也就是说，上一代这个对象存储它的这个实时标准其实是 AWS 嘛，它这个 S3。那好多后来好多项目都基于它这个标准去做。 S3 其实是作为了对象存储领域的实时标准，那下一代对象存储实时标准的领导者就是英伟达，对吧？
对，是的。
这个从现在开始大概你觉得花了多长时间它能成熟或者是 ready， 对，就跟软硬件这个生态。
我们所现在看到的一些情况的话，目前 DPU 变成整个降低 CPU 负载的这个实时标准的话，现在已经成立了。因为 CPU 的上下文切换经过 CPU 之后，会让整个磁盘的 IO 速率下降。现在在整个 AI 公司的话，全面都在大规模的采购 DPU， 这现在已经成为实时标准了。在 RDMA 网络支持 S3 上面的话，目前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等。目前还要等一等，我觉得明年后年应该是差不多。
这种情况下，像 RustFS 它这种商业路径或者这种商业模式或者功能的研发有没有变化或者有没有影响？
不会有影响。其实整体上面的话，目前可以这么说吧，在全球95%以上的用户其实都是需要基础的存储能力，他们的数据容量甚至不会超过10个 TB， 可能一块硬盘就存下了。这是目前全世界95%以上的客户。然后呢，另外呢，头部的那0.1%、1%的用户的话，那咱们就不用说了。然后呢，其实对于中间的4%左右的用户，3%-4%的这样一些用户，他们对数据加速的要求的话，还是非常苛刻的。
我们来分享一些 K-Wan 相关的事情，你在对 K-Wan 也很了解了，那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这么说吧。 有一天在国外的某个技术论坛上面看到有人推荐 RustFS，评价说终于不用担心 GC 暂停的那个 S3 了。然后其实就是说的某些我们的友商嘛。然后呢，就是感觉被大洋彼岸的一些陌生人认可吧，还是挺有成就感的。然后在国内的开源，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保守吧。然后相对来说，对应的一些开源活动，还是少一些，在开源界了解的不太多。
哎，你刚才也讲了，其实在国外的那个论坛上也有关于 RustFS 的声音。那你现在从后台的数据，因为 GitHub 其实它有一些这个用户画像嘛，比如说贡献者。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国外用户多吗？贡献者或者用户？
目前的话，其实，在欧洲和美国的用户的话，从 GitHub 各方面的数据来讲的话，还有搜索数据来源，还有网站统计的数据来源来讲的话，整体上面是美国第一，中国第
美
二，
国第一，
啊，对，欧洲第三。
国外比国内还高
因为对象存储在美国本身已经是下一代存储的实时标准嘛，在中国其实是在对象存储还稍微慢一些，我觉得。
啊！啊，还有这么个差别？
对，美国第一。
那这个过程中，你还有没有发现一些？你觉得这个 KOL 这个事情就挺奇怪，就和你最开始，其实我了解下来，你感觉对自己对 KOL 有一个认知，自己对 KOL 有一个执念或者信念或者理想也好。那从23年创业开始到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哎，他和我当初设想不太一样？
还挺有意思的。我其实计划着 RustFS 可能3年，GitHub 的 staff 能够到10,000吧，这是我早期的预期。
3年1万，
3年1万，
现在半年20K，
那半年2万了，
那后面对 Star 是不是就去魅了呢？因为它涨这么快，每天都有。因为我有时候看的时候，有时候1天1000，有时候1天几百。那现在其实后面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没有那种新鲜感了？
对，可能是的，已经没有那么高的新鲜感了啊，因为各方面的话，其实你已经超过了很多人嘛，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了2万 STA 的一个后端开源项目。
嗯，这是，主要是这半年20K 确实厉害。那对现在如果有一些用户或者有一些开发者，他想参与这个 RustFS 这个贡献啊，有没有一些这么个路径或者一些方法，他应该从哪个方面做？
首先是第一个呢，他得真正的喜欢这个东西。如果他不喜欢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还是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了，因为开源吧。它是一个喜欢和自驱力很高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喜欢，那就永远不要来做开源，因为这个事情的话，你自己会浪费很多的心血，耗费很多的心血在上面。然后呢，第二个角度呢，其实就是参与到 RustFS 的开源，我们当然欢迎越来越多的人来参与到里面来，包括修改文档啊，包括发现我们的 bug 啊，对我们做安全测试啊。对我们做安全审计啊，其实很多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你可以在 GitHub 上面非常方便来去提 issue、提 PR，以及提安全更新、内部的安全公告，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层面呢来讲具体的开发，整体上面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要先得熟悉一下 Rust 语言的最基础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第二个呢，可以去尝试一下 S3S，我们这个用的这一个库。然后呢，第三个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代码，然后呢，尝试着提交一两个小的 PR，然后呢，这样其实就开始了。另外呢，我们也未来的招聘吧，因为目前整个全世界的计算机的编程工作在萎缩嘛，然后呢，我们也是，优先会从开源的贡献者当中来进行招聘。
也就是说，其实要贡献 RustFS 的话，就是首选 GitHub 上，像 GitHub 上去先看这个项目，对自己感兴趣，然后看有没有能入手的地方。因为早期我记得我问过你开不开个微信群，因为这个在国内太常见了，只要是个项目，我允许不允许我先开个微信群，因为大家习惯了，你说不开，我们就要搞 GitHub，这个为什么呢？
其实可能还是有习惯的原因吧。第一个呢，我们整体上面如果是有微信群之后，中国的微信群的管理难度是非常高的。你作为管理员，大量的精力要放到微信群的实时消息处理上面去，其实不太方便于自己聚焦于事情的解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用了微信群之后呢，团队的一些核心开发者肯定要加入。 核心开发者加入群之后，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精力要在这里面来分散。然后呢，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们文化有关系。我们文化呢，其实对于别人的劳动付出，别人的时间付出，是不愿意付费并且不愿意感恩的。你就是花了几个时间回答我几个问题嘛，然后呢，很多人在群里头会不断的催开发者来去解决问题，其实对于开发者的心流损伤和心流的分散是很高的。然后第四个呢，我觉得是关于搜索吧。其实绝大多数问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和 AI 抓取到之后可以快速解决问题，而微信群的内容的话是没有办法共享出来的，然后呢，对于全球化的解决问题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建立微信群啊，这四个原因。
凯哥，我记得你还写过书。
对对对，写过一本啊，写过两本啊。
能提名字吗？
可以啊，可以啊啊，一本是关于 DeepSeek 方面的一些书。
DeepSeek 是 AI 那个 DeepSeek 吗？
对对对， AI 那个 DeepSeek 啊。然后呢，第二本呢是关于一些 Minio 使用方面的书啊，写过两本啊。
而且你还是知乎大 V， 我记得你有个号好像是 Python， 是不是 Python？
对，讲 Python 的。
所以你都会 Python、 Go、 PHP， 还会 DeepSeek， 还会 AI。
对，略懂略懂。
那到最后的话，凯哥可以推荐一些你经常看的一些书籍啊，或者博客或者视频等等吧，就是关于这个存储也好， AI 也好，你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我觉得有一本书可以反复观看，我自己看了十遍。第一本呢叫《穷查理宝典》，然后呢是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写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我的偶像吧，我非常非常推崇查理芒格，我觉得他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然后呢，并且我觉得做开源和做投资一样，要坚持长期主义，做正确但是困难的事情，延迟满足，并且呢，对于多种的心理学叠加效应，我觉得是要有深刻的认知的啊。开源其实就是做多重心理学叠加效应的这么一个长期正确并且困难的事儿。我推荐《穷查理宝典》。第二个呢，我推荐是语言学习，大家可以用可理解输入的方式去学习英语，因为技术出海呀，英语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我的一点点两本推荐的书吧。
感谢凯哥，今天我们就录制到这儿了。关于 Rust FS 所有的详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 GitHub 直接搜 Rust FS 就可以，可以 star， 可以 issue， 可以 PR。今天我们录制就到这儿了，拜拜，
拜拜。